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47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迎春的文章，题目是挽救参与迫害的人。下面我谈一下在给本地610办公室主任、公安局政保大队长、政法委书记、本单位领导讲真相过程中的一点体会。因为被迫害，我要找主要领导讲真相，特别是直接参与迫害的，但是心里确实有压力，向内找，发现是怕麻烦、爱面子、怕迫害等私心在起作用，就是没有把众生的安危放在第一位。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告诉我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至为后人着想啊。遵照师父的教导，归正自己的思想，把基点放在救人上，特别是直接参与的领导，他们的参与就会使更多的众生被害，就会使他们的罪业更大，所以救度他们就更为重要。第一部分，运用法律救度610人员。我和同修第一次接触当地新上任的610办公室主任，他第一句话就问，你们还练不练？我们没有正面回答，只是简单地说了几句。他看上去一点都不了解法轮功真相。我想这样的人能否得救度，将会对本地救度众生起到重要的作用。虽有救他的心，但我还是觉得很为难。主要是找这些人很难，因为进政府的门得先登记，然后再给要找的人电话联系，等允许了才能进去。有时保安还要跟在后面，这时不知有多少人心要翻出来，为此我总是不愿意往那里走。有一天我做了一个很清晰的梦，我悟到是师父在梦中点化我，要我救他。第二天我就找到同修一块儿去找那位610办公室主任。我事先已经了解了他的一些情况，通过共同认识的亲属这层关系，我们主动和他拉近距离，创造了讲真相的环境，同时我们事先将有关的法律条文熟记在心里。我们两个人配合，一人讲时另外一个人发正念，我们告诉他迫害法轮功是违反宪法、刑法等国家法律的，国家从来没有把法轮功定为邪教，所以法轮功在中国完全是合法的，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不久的将来不但要受到现行法律的制裁，还要受到上天的严惩。那天他确实认真地听， 我们讲了很长时间，他都接受。从此我们多次和他接触，从不同的角度给他讲真相。一次中共协党要开什么会，我弟同修有的遭到上门骚扰，外面贴的真相标语被撕掉。我和同修找到他，告诉他骚扰、限制人身自由、撕标语等违反了宪法第35条、37条、39条规定，谁安排的一样是有责任的。还告诉他公务员法第9章第54条规定，执行上级错误的命令自己要承担责任的。他反问，到家去看看也是违法？其实他们确实干了违法的事而不自知。一次他对我说，能不能少贴点标语，免得他挨上级的批评。我说，大法修炼永远是自由的，谁也管不了谁。再说那是救人的真相标语，谁干涉谁犯罪。我们眼睁睁看着那些撕毁标语的人遭了恶报，你想那些背后安排撕标语的人能逃脱得了责任吗？还是不要起负面作用，我真的为你好。他连连点头。在溯江过程中，8月底发现邮局的邮件被压在当地，正好我有机会见到他，和他谈了一个小时。我先给他说，现在溯江你可不要起负面作用，听说最近邮件被扣押，是不是你们的事？他说扣押邮件不是他们的事。他问我，上面压下来的任务怎么办？我告诉他，执行命令者一样逃脱不了被清算的下场。周永康、薄熙来、李东升不都是执行江泽民的恶令迫害法轮功遭到了恶报吗？当今的执政者为什么一再提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为什么最高法院发布公告，2015年5月1日起实施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为什么2015年3月18日起实行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大的天象的变化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算不如天算。那些被以贪腐罪行清算的，大多数都是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官员，其实就是恶报。千万要清醒，切不可干违法违纪的事。溯江中千万不能起阻挠作用，干扰溯江就是堵自己的生路。我们溯江是合法的，给还在参与迫害者机会。迫害法轮功是江泽民一手挑起的，不久法轮功学员一定会把他送上审判台，610也逃脱不了。参与迫害的人无论天涯海角，谁也逃脱不了被清算的下场。如今现行的当政者都不给江泽民背黑锅，才被江泽民集团阴谋篡政。我给他举了当地迫害法轮功的人遭恶报的实例，我说那些迫害法轮功的参与者才是真正的受害者。最后他说，我可不在这个地方了，我得赶快脱离这个机构，赶快把这个机构取消了吧。我又讲了历史上共产党的罪恶和天灭中共的天意，要顺天意而行才有未来。我告诉了他三退的方法，让他把他的家人都三退了。第二部分，转变观念，给政保科长讲真相。现任政保科长曾经多次参与对同修的迫害，有的同修也多次找他讲真相，他虽然也明白了一些，但还是参与迫害，有时表现还很邪恶。多年来，凡是有同修被迫害，他都要把我挂上，说是我叫同修干的，或者说你们的事一上明慧网就要劳教我。他把我的照片贴到他的办公室，迫害我最多的也是他。我嘴上说他是真正的受害者，但是心里隐藏着对他的怨恨，一直想找他讲真相，但是一直发自内心的不愿意去。一次政保科长又带着多名警察要抄家绑架同修，我想不能看着这个生命再犯罪，我必须放下自我，清除对他的怨恨心，转变对他的观念去救他。一天晚饭后，我和一位同修一块去政保科长的家，他已经不认识我了，等同修介绍我以后，他看着我打量着我说，你怎么气色这么好，真想不到。 是的，我与他前一次见面时，我被他们迫害的已经是奄奄一息了。我们首先给他讲了基本真相，告诉他大法修炼首先要修心做好人。自1999年我们被迫害，媒体报道的法轮功都是栽赃陷害，问他对法轮功有什么不了解的地方。他对我们讲真相不理解，我们问他，你知道贵州的藏字石吗？那是老天在告诉人，共产党要灭亡了，这是天意。你想，共产党不是人组成的吗？那不是涉及到人了吗？因为我们是修心向善做好人的佛法修炼者，冒着被迫害的危险去救那些面临被淘汰的党员、团员、队员。再说法轮功是佛法修炼，那些被谎言毒害的世人仇恨佛法，迫害好人，那他不危险吗？我们修真善人能不告诉他真相吗？我们不就是在救人吗？他还对在本地揭露曝光他迫害法轮功的学员有怨恨。我给他举例说，假如你走到悬崖边上还要往前走的时候，我怕你掉入万丈深渊而不顾自己的安危，将你猛拉一下把你拉倒了，你说我是害你吗？他马上说，那你真的是大慈悲。我们又问他为什么迫害同修，他说这次要绑架法轮功学员是上面的意思。我们告诉他，文化大革命时期被共产党利用参与迫害的那些警察被秘密处决的教训。给他讲真相的过程中，他也说出来了对我的怨恨，原来是上一级公安部门给我捏造事实，故意挑起他对我的怨恨。我给他说清楚了，解除了他对我的误解。我们给他讲了许多，告诉他迫害法轮功都是违法行为。他说对法轮功的处理是按照刑法300条。我们告诉他，迫害法轮功的参与者是真正触犯了刑法300条，是凌驾于宪法之上的，是真正破坏宪法、刑法等法律实施的，不久的将来一定会被清算的。所以你只能按理保护法轮功学员。我们又给他讲了三退，他也认同人们早就议论的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的说法。但是我没有给他讲弥补以前参与迫害法轮功所犯的罪行。我发现我还有顾虑心，我要不断归正自己的心态，用最大的慈悲去救他。第三部分，让政法委书记了解真相。刚上任的政法委书记也是一点都不了解法轮功真相，整天忙忙碌碌，我们给他的材料他根本不看，找他他没时间跟你说话。一个有利的条件就是他住在当地，可是到家里找也找不到他。于是我们几位同修配合发正念，清除干扰他得救的背后的一切邪恶因素，不能等着这个生命参与迫害了我们才给他讲真相。那种亡羊补牢的做法，既害了这个生命，也会害了众生。几天后，我和同修一边发正念一边到他家，很顺利的从各个方面给他讲了真相。先讲了对我们的迫害事实，又讲了我们怎样按照法轮大法的要求，如何做一个好人等等，迫害法轮功将来要承担法律责任。他听得很认真，最后他说，你们要不是度量大就会被气疯了。我们走时，他送我们到门口时又说了一句，你们真的是度量大，要不然就气疯了。我说，我们要不是修炼法轮功，我们遭受这样的屈辱就活不成了。我们看出他从反感我们变成同情我们。后来我们又有机会找他进一步讲清了真相，并送给了他破网软件。第四部分，修去爱面子心，给本单位领导讲真相。我因为离开单位多年了，原来的同事几乎没了，可以说是人生面不熟了。我第一次去单位碰到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口气很不好地盘问我，你干什么？找谁？我一下心里就很不是滋味，一见单位领导，他黑着脸根本不搭理我。等到他有空的时候，我硬着头皮给他简单说了我的情况，发现那个领导非常痛恨法轮功。 我因为受到冷眼，也就没敢多说，就下楼往回走。走到院子里，看见公安局政保科长过去了。那时感觉他是领导叫来的。我当时心里非常难受，而且怕心也出来了，一边往回走，一边想，可不能让我的子孙后代进这政府权力机构，可不要当着政府官员。如今社会败坏到这种地步，都是中共邪党造成的，这些人的处境多么危险。我边想边快速地离开了单位。回家后，我心里越想越不是滋味，为什么那个领导那样对我呢？我为什么心里像堵着个东西？遇事就得无条件地找自己。我看到了，是那颗爱面子的心被伤害了。再深挖下去，发现我还有怕麻烦、怕迫害等私心在起作用。归正自己的思想，把基点放在救人上。领导的表现还不是受中共媒体谎言的欺骗宣传的毒害吗？我更应该去救他。第二次我又去找他，一边走一边发正念，清除干扰这位领导听真相被救度的背后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到了领导办公室门口，发现屋里有人，我心里明白是师父在给我安排机会，正好我能在门口发正念。我等了很长时间才有机会见到领导。我发现这次领导脸色变了，不像第一次见我那么难看了。我又和领导详细地说了一下我受迫害的经过。当时我想，我诉说的迫害过程也是讲真相的过程，但是如果他连基本真相都不了解，怎么给他讲呢？又因为面生，我贸然开口讲，不但他接受不了，还会往下推他一把。有师在，有法在，我一定要让他先开口问我。最后他终于问我，现在还练不练？这一下我有了讲真相的机会。我告诉他法轮功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修炼法轮功，告诉他从1999年7月20号以后，在国内所有的媒体对法轮功的报道全是栽赃陷害，讲了天安门自焚伪案，可是每讲一个问题，他都要追根问底，提出几个为什么。他属于常人中那种看各种书籍多、知识较广的人，也是受党文化的毒害很深的人。虽然有些真相他已经默认了，但是好多问题还是障碍着他。这时我想，这机关领导的思想被变异的东西包围着，使他得救也太难了，只想放弃他。但是又一想，他如果是我的亲兄弟，我怎么对待呢？我肯定想方设法的要救他，我怎么能放弃他呢？从那天起开创了跟这位领导讲真相的条件，之后我多次接触他，一点一点的耐心的讲，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探讨，看得出他越来越愿意与我探讨一些问题，他也认同了共产党的邪恶。我给他翻墙软件，他从害怕监控不敢要到敢要，他渐渐地在明白，在改变。有一次我一见他，他马上就告诉我，省防范办来人了解情况，在会上我给他们说了你的情况。我一听就知道他在保护我，我为他高兴。我说，你保护大法弟子会有福报的。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整体配合真相送到百姓家门口。自从师尊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后，同修们深感救度众生的责任重大，经过学法交流协调，决定先在全县把真相资料普遍利用晚间时间再发一遍。紧接着来到冬季，同修们突破了以往的局限，以送台历、福字、葫芦、对联、年画等，按村屯逐户的讲真相、劝三退，收到了很好的救人效果。下面是过程中的几个片段，以供同修们分享与借鉴，共同提高加快救人的步伐。一，90岁的老人思想大转弯。 A 是老年女同修，深感救人的急迫， 整体配合劝三退已经有几年了，可是这次下乡没几天，90多岁的老爹就病了，还住医院了。老爹是走进医院的，打了20多天的针也不见好，不吃不喝也不拉不尿了，谁也不认识，就等死了。亲朋好友来看望的也不少，平日里都说女儿挺孝顺，怎么关键时刻往往不见老头的女儿呢？各种非议不时传来，时刻敲击着 A 同修的心。 A 同修慧眼识别这是旧势力的圈套，把心一横，在心里跟师父说，我就是要把救度众生摆在第一位，一切交给师父安排。同时告诉弟弟弟媳们，真想让老爹活着，就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上午依然下乡劝三退，下午回来再去医院护理老爹，日程安排得井井有条。没几天奇迹出现了，老爹的病就渐轻，并出院回家，也能吃一点东西了。老爹还一反常态，把挂了8年的马恩列斯毛的魔头像告诉儿子全扯下来扔了。180度的大转弯令 A 同修都惊讶得不得了。下乡的过程也是实修的过程，能修去很多平时不易察觉的执着心，如以前见到人多的场所就胆怯害怕，害怕人多讲不好，弄不好耽误救度众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实修，无论是见到什么场合都能堂堂正正的讲三退，遇到各种人不被人的各种不好的观念带动，就是抱着一颗慈悲救人的善念打开众生的心结，从而救度他们。一位农村有病的老头在炕上架2个木杆，用双手来回扶着挪动身体运动，都好几年了，木杆都被双手磨得有些发红了。 A 同修给他讲了三退和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得福报的，又把绝处逢生的小册子给他一套，他搂在怀里不停地说，我有救了，我有救了。二，你们的生命比我的安全还重要。有一天去一个屯，先发正念清场，善心出来了，眼泪不住的流。 A 同修进了一家，看见一个30多岁的男人正在打鸡蛋，就开门见山的对这个人讲三退。这时从里屋出来一个穿警服的男子，态度蛮横的直喊，你胆子真不小啊，敢到我朋友家来讲这个，进屋来讲。 A 同修说，那就进屋。这个警察就开始翻包问都有啥东西。 A 同修说，光盘还有符子等。 A 同修稳住心态，从文革警察的下场讲到江对大法弟子的迫害，警察是被蒙骗的，被江押上做赌注，小命难保还不自知，真是可悲。周永康、李东升、徐才厚等人的入狱，全是迫害法轮功的天惩报应。你们警察本应该惩恶扬善，社会上贪腐你们不管，专整修真善忍群体，能有好结果吗？给自己留条后路吧，为子孙积点德和福分吧。这时又进来个警察，是买副食去了，一见 A 同修讲这些，马上吼叫起来，凶神恶煞般的架起 A 同修就往外面拖，要绑架。当时听过真相的那个警察有点醒悟，赶紧说，算了，你快走吧，不安全。 A 说，你们的生命比我的安全还重要。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那2个警察的心，他们说，今天是遇上我俩，要是别人指定拘你。 A 同修镇定自若地说，你俩也挺凶啊，你俩这样对你们不好，真的，给自己留条后路吧。先头那个警察把光盘给他朋友一个，自己留一个，也都三退了。 A 同修堂堂正正走出这家。三，众生帮着做三退。有一次同修和另一个同修刚进一个村子，没走几家碰上一个50岁左右的男子，态度挺不友好的，问干什么的。同修说，给你们送福来了，祝你们平安。那个男子接过台历一看是法轮功的，更火了，要举报。同修善意地讲真相，说，我们大老远的来就是要告诉你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将来劫难来时能留下，你这样做对你不好，会连累后代殃及子孙的，给后人积点福分吧。你看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现在有20多万人起诉江，江泽民不久就会被送上法庭，你们不要错失良机呀。 真相送到家门口还往外推呀，谁不得保平安呢？最后他听明白了，把他的家人全退了，还说吃过饭再走。同修又走了一段时间，在另外一家大约有十来个人，这个男的正好又在场。他一看同修来了，就对别人大声地说，法轮功来了，你们都三退保平安吧。这时来了个人，听他这么一说，二话没说就做了三退，还拿了台历，很高兴。同修为这个男人能有如此举动也很震撼，更受到鼓舞，为众生得救而欣慰。四，一言一行证实法。农村环境还是差，同修的脚上有时不干净，他们就自带方便带，进屋先把鞋套上。有一天来到一个麻将屋，十多个人一看同修如此讲究，都很佩服，很受感动，都顺利地做了三退。过程中如果老头老太太都退了，然后和他们说，你们还有子孙，那是你们的心头肉啊，请你们给他们一封信，让他们知道真相，另外给他们一张1元真相币，做样子告诉孩子们怎样三退，钱就送给你们了，子女离得远点的就打电话告诉他们。五，旧村官。 BC 两位同修是亲姐妹，有一天下乡登门逐户劝三退，正在道上走着呢，忽然看见前面一辆车拦住去路，下来一个人，这时要回避已来不及了。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他俩心态平和的直接迎着来人走过去。这人问，你们是法轮功吗？有人把你们举报了。其中大姐问，你是？那人说是本屯村长。大姐态度柔和地说，既然是村长，那您就更应该为本屯的村民负责呀，他们的平安与否直接取决于您的选择。村长说，我也没有办法，上面挤压得很。大姐问，您贵姓？村长说，某某，和大姐同姓。这回大姐来了话题，底气十足地讲，那咱们可是一家子，从关里到东北，听老人讲三股丢一股，那您就是自家人了。村长一听是一家子，也就没啥隔阂了，也一个劲儿地说，听他爷爷说也是丢了一股人，既然是这样，那就没啥说的了，不过有人举报你们，你们也躲一下风头好不好。就这样姐俩一合计，暂时如此，以后再说，就和村长话别。回来后经同修交流切磋，一致认为救人要解决根本问题。在实践中，同修们也看到了一个村子当官的对大法认同的程度至关重要，决定村民的得救与否。于是叫来姐妹三个坐车买东西，因为近年关了，让同修们帮发正念清场。三人亲自登门拜访这位本家姓的村长，道屋寒暄过后，讲明来意，讲当今社会已经腐败透了，只有退出邪党组织才有未来，同时认同真善人，别无他路，因为是专程为他好，善心正念打动了村长。村长共哥八个，他说他能做主，都给他们三退了，以后这屯儿你们放心来，举双手欢迎。在师尊的呵护下，同修整体的配合下，这一村人又得救有未来了。六，手机自动充电了。同修们下乡，在某一个村受到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受阻，有两位被带到派出所，在师尊的呵护下，在本地同修和明真相的世人帮助下，在其他地区同修的正念配合下，同修回到家中。之后有的同修认为下乡受干扰，应暂时不下乡，整体同修应该学法向内找，调整一下。这时有位同修认为不能上旧势力的当，还应该继续下乡，他找个搭档，因为这位搭档初次下乡，到达地点发现手机没电了，刚要指责抱怨，转念一想，算了，不管他了，救人要紧。中午回家之后吃完饭，想起给手机充电，发现手机奇迹般的充满电了。在这次的整体配合救人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几次干扰。同修们都知道，只有讲真相救人，才是师尊给安排的修炼之路。配合中遇到矛盾，向内找，及时修去执着心。打印资料和做台历、做手工葫芦的同修们，也归正做事的心态，把慈悲和善念加到作品里。 给资料做包装的同修也用纯净的心态装订包装资料。经济比较宽裕的同修，在不影响家庭正常生活的情况下，拿出钱来给下乡的同修做路费。刚开始在这个路费的问题上僵持了挺长时间，同修怕在钱的问题上走不正，后来通过学法交流，专款专用，钱拿来都是正用了，没用在个人生活中，这样就不会有问题。同修们的整体正念配合也很重要，下乡的同修到了哪个村屯，就用理智的方式告诉家里的学法小组的同修配合发正念，清理下乡同修所到之处的空间场，让那里的众生得救。下乡的同修不到家，正念就不停止。一路走来，这个地区的很多众生得救了。记得其中有个同修说，我们辖区的范围内尽量的都覆盖式的把大法真相传递给众生，做到了这样，将来才不会觉得无颜见世尊。因时间和心性问题，还有很多救人中的修炼故事和心得都没有完全的整理出来，有不足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西元的文章，发酒瓶九年看世人变化。2007年，我开始发送酒瓶共产党给世人，当时因为酒瓶书数量有限，我们只有把自己看的两本拿来拆开复印，再装订成册拿出去发。我们很珍惜，多数是面对面发，心里发着正念，慈悲地对每一个人说，这是中国历史，了解真正的中国历史，中国人就要看中国历史，这是我们这辈人经历的事，看看吧，难得一看的奇书。往往世人都很自然地把书就接过去了，有的说谢谢，有的表示愿意看，有的说再送一本给朋友，有的还有短评，共产党太坏了，早该灭了。世人的各种正面表现不断地激励着我，让我更加明确了救人的紧迫。随着正法形式的不断深入，各地资料点开花，书多起来了，又有了酒瓶光碟，还有法轮功真相资料。过去我大部分面对的是中年以上的人，现在顾及的面儿就广一些，也注意根据对方的情况，对看报的老人就发书，对年轻一点的就发光碟，并告诉他们，这是大型历史纪录片，这是你们这代人不知道的，这是难得看到的真相，也是应该了解的中国历史等等。人们几乎都愿意接，有谢谢的，有微笑的，有说几句鼓励话的等等。一幕幕感动的场面让我明白，众生都在等待得救。难怪别人对我说，你发酒瓶就像发糖果，因为人们都愿意要嘛。现在我自己已经能够制作酒瓶和其他真相资料了，要遍地开花，同修们都很忙，不能一味的等靠要。还有我发酒瓶九年来从未遇到过骂人的，对方即使不要也会委婉的拒绝，有的还说谢谢。而世人的变化是师父正法进程的推进，也是中共的不得人心、即将灭亡的天意在人间尽显。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你的东西一概免检。我在外地进修一年，回来报销时，院长连看都没看就签字了。我问院长怎么不查对一下呢？办公室主任说，你的东西一概免检。 我们这里有个南方人是做保姆工作的，干活很实在。有人让我推荐保姆，我就推荐了他。他为了感谢我，就送给我东西。我说，东西不能要，心意我领了。他问我怎么和别人不一样，我说，因为我是练法轮功的。他非常吃惊，说他哥哥在派出所工作，是专门抓法轮功学员的。我让他转告他哥哥，以后千万别再抓法轮功修炼人了。我就给他讲天门自焚骗局，讲法轮功是什么，又讲江泽民为什么迫害法轮功，为什么要三退。他说，原来是这样啊，我一定告诉我哥哥，以后再也不要抓法轮功学员了。我们这里的超市门口有很多电动三轮出租车，因其灵便便宜，还能进小区送货上门，所以我经常坐，从来不和车主讲价钱，并给他们讲真相。车坐的次数多了，彼此都熟悉了。一次，一位明白了真相的车主说不要钱了，我很感动。我告诉他，就因为我是练法轮功的，所以就不能占别人的便宜，这乘车费我必须付，否则我就不配练法轮功了。他收下了钱，说以后只要是我，不管到哪儿他都拉。菜市场有个常年卖苹果的大卡车，苹果是车主自家种的，我看小伙子做买卖很实在，就经常整箱的买他的苹果，从来不挑。他筐里的苹果也确实上下都一样。一次他在给我送苹果的路上，我劝他三退，他说，一个你们的人早给我退了。我说，难怪你的生意这么好。他听了美滋滋的。那天卖苹果的小伙子见我又来了，主动指着一筐说，那筐好，买那筐吧。我说行。他过完秤就把苹果放到三轮上，他又拿了四个大苹果说多给我几个，我说不用，他说他一定要多给我几个，他就愿意多给我。说着又拿了几个放到筐里，反复放了三次，把筐子放得冒尖儿，再放一个都放不住了，大概多给了十多个大苹果。修炼让我修去了很多执着心，对一切都顺其自然。积蓄虽然不如同等水平的同事多，但我的孩子拿了全额奖学金到美国留学去了，而同事的孩子们是父母出钱。相比之下，物质方面我不赔不赚，精神方面我却沐浴在大法的福泽之中。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家是我们所待的时间最多、最熟悉、相互最了解的环境，而许多同修至今对此还不经意。因为协调的原因，我接触同修较多，夫妻双方都是同修的家庭中，拌嘴、抬杠甚至吵闹的现象较为广泛。单方是同修的家庭，状况就更为糟糕了。平时没修炼的家人不让其他同修登门，同修遭到病业或邪恶迫害时，又对上门去帮助的同修威胁或将同修轰出门外，这种现象为数不少。年前我弟就有两个这样的同修住进医院的，而且这些同修有的面对面讲真相做得还挺好，当然好些是背着家人外出的。我们修炼这么多年了，我们在干什么呀？不是在证实大法的美好吗？为什么我们出门不用太多的时间就能让世人明白真相，知道大法的美好，而和我们朝夕相处的家人就救不了呢？我想可能是这样的，出门想的是救人，一切都是从对方考虑的，是和善、慈悲的，一回家就不同了，我时时就冒出来了。因为我们是修炼人，不用说，肯定我们思想道德境界是高的，于是就拿自己来衡量对方了。我怎么怎么为这个家付出，我怎么怎么在你身上费心，而你却怎么怎么对我，越想气就不打一处来。这时自己早已和真善人拧了劲儿，自己在家中的一言一行可能就不在法上了，而且日子久了便形成了物质。那么这样和家人谈真相，效果能好吗？ 选自文章《放下自我，平衡好家庭关系》。我现在认识到，日常生活中每天的实修其实都是在答考卷，在答那张兑现誓约的卷，在答那张圆满考核的卷。如果像梦中那样，考前不准备，考试时开小差，考完了还没交卷，这样的考试怎么可能通过呢？更不可能有好成绩了。想起老师头也不回的背影，至今仍然历历在目，也百感交集，后悔莫及。真到了修炼的截止日期，就像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交卷是毫不留情的，是不会给谁延长时间的，更不会管谁答没答完的。梦中醒来，我想到了那一句“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的古训。这句话用于形容现在政法时期的时间是再合适不过的了。现在的时间是钱都买不来的光阴，我们千万要珍惜现在的每一天，甚至每一小时，因为如果时间错过了，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和圆满自己的机会就一去不复返了。师父是慈悲的，佛法是普度的，对众生是一视同仁的，没有歧视偏颇的。修炼是严肃的，考核是严格的，对生命是同样标准的。时间是无情的，历史是冷酷的，对每一个修炼者都是没有下一次机会的。也希望每个同修都想一想，在每一天的修炼考试中，我们在干什么，在想什么，在说什么，其实也是在求什么。选自文章《一次没有交卷的考试》。去年上半年，我市小区又出现邪恶展板，一天晚上我在想，不能让这些展板毒害众生，我就去找同修，可是同修都有事儿，我也没好张口。我回到家想怎么办呢，我自己去，可我心里没底。我就到师父法像前点着香，我说，师父您陪我去吧。就这样拿着东西我就出发了，走了5个小区，清理了5块展板，顺利回到家。过了几天，同修问我，那个小区展板是你清的？我说是。同修又问，谁跟你去的？我说是师父。有时我晚上出去骑电动车走很远，贴几百张不干胶，天亮回家都是师父保护我。有师父在，邪恶不敢出来，我一点不怕。有时听见空中有人喊法轮大法好，有时听见空中有人笑，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选自文章《有师父在，邪恶不敢出来》。我地的大法弟子有20多人，年纪都比较大，学用手机对答的使用方法，有的得学一天。现在基本上都参与手机对答，经常答的有10几名同修。从前几个月，每周劝退300-400人，逐渐增加到900多人。过年这2星期，每周劝退1000多人。我们的做法是，学会对答后，自己回家找时间对答，每周交3退名单。由专门的同修负责上网3退，交3退名单时，同修都怕自己落下，退少了就回去找时间补上，有时挤出时间来整天打。过年时有的同修一天不落的天天打，过年忙有休息几天没打的，知道别人一天没耽误很后悔。大家想的都是如何多讲真相，多救人，所以互相之间的矛盾也少了，思想中没有那些事儿了。选自文章《过年不影响讲真相》。目前北京市民2000多万，流动人口1800万，这里是首恶聚集地。由于这里迫害严重，这里好多同修不敢练了，所以这里同修与常人的比例差就大，救人难度比其他地区要难得多，将来会有相当大的人数要被淘汰。2005年春季，我走进北京区域讲真相，发现这里同修特别少，大街小巷居民区里很少发现真相资料。在讲真相过程中，也发现这里的人几乎听不到真相，特别是邪党拍的天安门自焚伪案电视片毒害了这里的众生，是一部分人对法轮大法真相不听不信。为了救度众生，利用各种机会， 我骑自行车或电动车走进北京区域，在这里广泛向世人讲真相。曾到过顺义、通州、丰台、大兴、朝阳等地区及北京火车站、永定门站讲真相救人。每天三腿人数都在3至5人，有时十多人。中午就在小餐馆吃碗面条或烩饼等，喝了喝口矿泉水。2005年6月，我顺路搭女儿车在车上听法，下车后用折叠车在路途中讲真相。讲完一天，最后按约定地点上车回家，这样一天可劝退30余人。整一个月下来，劝退党团队员997人。从2005年至现在，我在北京为12000余人讲了真相，约10000人三退。选自文章《持之以恒，救人忙》。为了劝三退，我把发表在《明慧周刊》的有关三退文章单独收集起来，装订成册，放在枕边，一有空就看。真相小册子我也反复阅读，国内外事情知道的多了，讲起真相内容就不空洞，常人也爱听。出去讲真相的路上发正念，请师父加持，让我碰到有缘人，让我智慧的讲，安全的讲，请师父保护。即使遇到不愿三退的，我也发正念，铲除他背后一切共产党邪灵和邪恶因素。渐渐，我自己单独每月也能劝退几十个人了。由开始的张不开嘴，变为见人就想劝退。然后讲现在的中共，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村里选书记，提前给村民发钱，以前买选票，这样的官当上能对百姓好吗？官员带头吃喝嫖赌，把社会风气给带坏了。共产党这样坏，迟早要出事。咱老百姓没做什么坏事，可别受他牵连啊。现在都讲三退保平安，给你也退了吧。一般人都能退。不退的再具体讲藏字石、中共活摘大法弟子人体器官的魔鬼行为等。我发现老百姓对现在的天灾人祸都很关注。最近发生的天津仓库大爆炸，老百姓议论纷纷。讲真相中加上此内容，效果更好。我以此事为引子，劝退了好些人。选自文章《走出自我，用心救人》。溯江的过程也是我修心的过程。刚开始有怕心、顾虑心，真名实姓写诉状，所有个人信息全公开了，是不是有安全问题啊？不想写。后来通过学法，看同修交流文章，知道自己有怕心。如果心在法上，做事就不会出现问题。如果心不在法上，不按法的要求去做，躲哪儿也不安全。怕心小了，想写了。在写诉状中，想求平反后多得到补偿的心、利益心也暴露出来了。在平常还真发现不了那颗求回报、求补偿的心。作为大法弟子，我知道我不是求这些东西的。诉状寄出后，派出所的人到家中问我溯江的事，我的争斗心起来了，和他们说话语气很重，有股拼命的劲儿。他们走后，我知道是自己的人心起来了，争斗心、仇恨心、报复心、怕心、玩命的心都一一暴露出来了。修炼这么多年，看到、听到、遇到的事儿都很多了，为什么心还是不稳呢？向内深层找，是不善不慈悲。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没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可是你们在修炼过程中修得自己越来越善，善到想问题都在为别人着想，修成一个无私的生命。对照师父的法，我看到了自己的私。平常嘴上说自己无所求，讲真相只为救人，可一触动到自己的个人利益，或觉得自己不安全了，首先想的是如何保护自己，自己如何不受到伤害，满脑子总是自己，根本就没有为对方考虑，心里装着别人。无论此人表现出来的怎样，你的心是善的，是为他好的，讲出的话会打动他的，他想恶也恶不起来。 我心不稳，根子上是自私的。师父要求我们修成无私无我的生命，是善的，是慈悲的。这是我素江的最大收获。选自文章《修炼中没有小事》。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